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哇塞聊心书，跟你聊聊书，我是宇哲。你今天有好好休息了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它的书名叫有钱人的书柜总有一本心理学，是由平安文化所出版。这本书啊，它结合了两大热门词，第一个当然就是有钱，第二个呢就是心理学，结合了这两个，哇，所以它很快的在排行榜上就会往上冲，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日期跟我们所出的那一本好好休息是很接近的，也都会在商业理财类出现。不过呢，有钱人书柜总有一本心理学这本书它一直在商业理财类的前三名，那我们的好好休息呢大概是在15名前后，所以那个时候跟娜娜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跟她说啊，早知道我们的新书就叫做有钱人都懂得好好休息，那这样子呢这本书应该的排名会再更前面一点。那这本书的书名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说嘛，有钱人的书柜里面都有一本心理学，就很容易会吸引人家，有钱人好像是因为懂心理学所以会变有钱的，会有这种错误的连结。但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嘛。好像我是个心理学家，我懂很多心理学，但我也没有变有钱啊。不过有钱人都懂一点心理学，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人性嘛，很多我们必须要投资或是赚钱，你都必须要做一些违反人性的事。你不能只靠直觉，你必须要去克制你的直觉，要从理性面去出发。你要克制之前，你当然要知道你有这些偏误啊。所以有钱人都了解一点心理学，我觉得这是对的。好，那这本书的作者叫郑颖浩，他是一个韩国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心理学家，从他的简介上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些企管评论家，然后有在经营一些公司，所以他自己也都会涉足关于经营啊、心理学啊、经济啊等等的。这本书呢谈了一些关于心理学的研究，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它不是一本科普书，因为科普书放在商业理财类可能会没有办法卖啦，所以它主要的内容比较偏向是有钱人的事迹，他在想什么，然后他的经验跟他的想法，不完全是我们常在聊那个有科学验证的心理学，大部分都还是经验跟故事。所以总之这本书呢就是以对有钱人的访谈观察归纳为主，然后再加入一点心理学的研究来辅助他所说的论点。开始讲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剖析一下，他这里讲的有钱人指的是他自己很努力的赚钱然后越来越有钱的那一种人，不是指那种富二代哦。富二代他可能是从他的祖先然后爸爸妈妈就可以继承很多钱，然后他可能就当包租公包租婆之类的，这边讲的有钱人就不是这一类。所以这里想要谈的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变有钱，一定程度的是了解了某一些人性的一些偏误，或是某一些人性的倾向，然后试着去克制或是试着去利用。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有钱人想的跟我们一般人想的不是应该一样吗？有钱人啊不看搞啊，但其实不是这样哦。我们有一句话会说，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或者会说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其实这两句话从研究上来看其实都是对的。有一个研究呢，他其实找了一群年轻人，然后让他们进行一个模拟式的一个问答。这个问答的任务呢，内容会大概像是如果你有一台车，你开一开觉得怪怪的，所以你就开去修车厂检查，然后修车厂检查完呢，跟你说你的车还是可以开，可是有一点问题哦，那 要不要修随便你，你不修还是可以开。那结果呢，他开出来的费用有两种，一种呢跟你说你修了要150块美金，150块美金大概是4700块的台币。那另外一种呢就跟你说你修要1500块的美金哦，就大概要47000嘛。好，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呢，让两群人，一群人就是比较有钱的人，一群人呢是让比较没有钱的人，然后问他说你要不要花钱去修理这台车。而且除了问这一些问题以外啊，他们还让他做一些认知相关的一个测验。那结果呢他就发现这一些收入比较高的人，他不仅在回答前面那个问题会比较容易，而且他在后续做一些逻辑啊跟认知的测验也会明显的比较好。换句话说就是有钱人开搞修啦，他这年收入比较高的人，他的思考的逻辑是明显的比较好的。好，可是你这样想会觉得说那这样子有钱人他是因为有这种人格特质啊， 这样子如果我没有这种人格特质的话，那不就白搭吗？欸，可是不用担心，后来啊，陆陆续续有一些研究就发现，影响你思考的其实不是你个人的人格特质，而是你的心理状态。哦，那心理状态就是短暂，就是暂时的情况。那如果你可以去改变这一种心理状态的话，那你背后那一些错误的偏误，或者是你逻辑思考比较不好的情况呢，其实也可以改善。这个研究其实是找同一群人，但是他是印度的农民。那印度的农民呢，他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在收成前就很穷，因为他还没收成嘛，所以钱都快花光了啊。那等到收成后，他就会变很有钱。也就是说，同一个人他会有很有钱跟很穷的状态。好，那研究者呢，他就找了同样这一群人，然后在不同的时期，就是 他很穷，然后他很有钱的状态呢来测量。那结果呢，就发现同一群人如果在他们觉得自己哎，我都没钱了，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在那一些问题解决的能力的得分就会明显的下降，那冲动控制呢也就会变得比较不好。那相反的，如果他在那种刚收成很有钱的情况底下，他的表现就会比较好。好，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结果，他谈的就是一种匮乏的状态，就是你觉得你没钱的时候，你就会表现出一些冲动能力比较不好，那有一些问题解决能力会比较不好的情况。这个是你觉得有没有匮乏，跟你实际上有没有缺钱是两回事哦。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家大业大，他的存款可能有上亿，可是他还是会觉得自己很穷啊，因为他认识那些存款上百亿的人，所以他觉得自己很穷。所以就算你很有钱，可是呢，如果你觉得自己匮乏的话，这样其实也算。好，那上面呢，其实就是在跟大家谈第一个观点，就是其实当你在金钱有余裕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还算有钱的时候，你的思虑然后你的决策确实会比较好，会比那一些比较没有钱的人就是做的比较好一点啦。那这个其实背后其实谈的是我们人要注意自己有没有这种过度匮乏的状态。那你如果匮乏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受骗上当，你会做错误的决策。那关于这个匮乏跟诈骗呢，之前我在哇塞新观点有录一集在谈诈骗的，那里面呢主轴其实就在谈这种心理匮乏状态。如果大家对刚刚讲的那个研究想要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的话，我会把这一集的连结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点过去听哦。好，所以我们从刚刚就可以知道，有钱人他的想法确实是会不太一样的，而且他确实会比较可以做正确的决策。好，接下来到底有哪一些决策，或是他哪一些心理的观点，他会跟投资跟理财或是跟他赚钱会比较有关联的。好，那书里面其实谈了非常多点啊。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几点，就是我读了以后我相当认同，而且我觉得对，确实是这个样子，难怪我会没钱啊。先跟大家讲两点很快大家就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想要重复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有钱人不会想要赚快钱，他会用长期思考的方式来投资。因为你长期你的报酬率就会比较高嘛。如果是以股市或是理财来思考的话，那这个呢跟我上一集在谈一如既往那本书里面谈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我在这边就不多说，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回去听一如既往那一集。第二点呢，其实他要谈的另外一件我们常常讲的事情，就是有钱就是可以任性。好，那这句话其实听起来会有点，如果以我来讲，这句话听起来会有点心酸啊。对啦，你有钱就是可以任性啊，然后就是可以想买什么就买啊。不过呢，这边他谈到买衣服买东西的时候不用选，就直接买，这样子的观点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呢他可以节省他自己决策所耗的精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你要做选择的时候，其实你比较思考嘛，到底哪一个比较好，所以常常要想半天啊。所以他就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跟精力去思考这件事情。关于决策会让你比较疲劳这件事，有一个很经典的研究，其实就果酱实验。那个果酱实验呢，他摆出两种摊位，一种呢就是他有六种果酱让人家试吃，另外一种呢他有三十几种吧，就很多种果酱让人家试吃。然后他们就想要知道说比较多种试吃呢会不会让人家比较多购买，那结果呢就发现他们确实如果你摆很多的话会去试吃的人会很多，但是购买率会明显的下降，摆六种果酱的那个摊位呢它的购买率是比较高的，多一点反而比较低。那为什么呢？其实心理学家的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因为太多种了， 你有二三十种，可是你不可能通通买啊。好，所以你买的时候一定会想说，好，那我可能买一两罐。可是，一两罐你到底要买哪几罐？你就在那边想，那想一想又觉得哦，好麻烦哦，好算了，就不要买。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钱就是可以任性，但是它是有好处的。哦，它不需要花决策的精力，它可以很快的去把它的事情做完。除了这两点，后面还有几点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一个是有钱人比较不会盲从，他会去突破框架。那这个概念如果在投资理财上的话，它就会比较像是会试着在低点的时候，在谷底的时候进场嘛，那在高点的时候再卖出去啊。那这个观念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可以理解，但是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忍住在低点的时候你还敢进场。诶，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会觉得说啊，这个糟糕，这个情势大坏，那现在进去真的是对的吗？你必须要去克制你这种直觉，然后等到很多人一窝蜂在买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股市啊，或者是投资啊，很多散户开始买的时候就是准备被人家割韭菜，因为当大家都知道的时候，通常他的赚头就已经变少了嘛。所以有钱人就比较不会盲从，当大家都在做的时候，他就说诶，好像要停一下。好，那书里面呢有提到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韩国的一个企业家，他把它叫做崔代表。然后这个崔代表呢，在2002年的时候，他买下某个城市的38栋公寓，就大笔大手笔。然后当时呢，他就跟银行的理财专员，就负责他的那个负责人，就跟他讲说诶，我要买38栋公寓哦。然后大家都阻止他，因为当时可能韩国整个房地产还有金融政策还有这种贷款的政策通通都是不好，所以就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大家都阻止他。可是呢，那一个崔代表就想说，嘿嘿，大家都阻止我，那就表示我做对了，所以呢他就坚持进场，逢低买进。好，那现在呢，从2002年现在，他那些公寓呢价值比当时还要上涨了 300%， 就是大涨了。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来佐证我们刚刚讲的那件事，就是有钱人他比较可以独排众议，然后去做他觉得真的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呢，就算我知道了，我还是很难去做到所谓的独排众议这件事。因为呢，他当中有一个困难点在于资讯，我根本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是低点，什么时候是高点啊。那一般人像我这种被割韭菜的，通常都是等到高点新闻都在报的时候我才会知道啊。所以资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而且还有第二点很关键的是，你必须要在金钱上有余裕，你才有办法做这件事。你看哦，他在2002年买38栋公寓，然后一直放到可能2023年2022年诶，他可以放20年诶，也就是说他手上有一笔闲钱可以放这么久的时间。好，那我们一般人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闲钱啊。所以这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有钱人的想法，你说诶，对，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变有钱，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现实上的困境啦。但是呢，我们了解一下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当我们了解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不错啦，对我们一般草民，你可能没有太多的余裕，然后没有太先进的资讯，我们就慢慢来。所以这里的第一点的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克服那一种从众盲从的现象。所以从这一点出发延伸下去，其实有钱人他们也多半会比较愿意承担就是违反规则，他们会比较愿意打破规则，也比较允许就是超过那个界限的风险，也比较会反抗权威跟冒险。好，那这听起来你好像觉得诶，他们很容易犯规哦。可是呢，其实你从好的那一面想，就是有钱人不会被规则，不会被框架给限制住，他们思考比较有弹性。所以这一点就会变成是看你要从哪一个层面去看啦。那所谓的可以超越界限，可以反抗权威，它有好的一面也坏的一面。提到这一点啊，其实想要跟大家额外来岔题聊一个比较有趣的研究。其实以前啊，就有一种说法，国外有一种说法，就是开高级车的车主比较会违规，然后比较不会让行人。那我不确定台湾有没有，因为我自己没有开名牌车，所以我不太清楚。好，那有一个研究者，一个芬兰的研究者，他就想要知道诶，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找了大概1900个车主，去分析他们的汽车的厂牌是什么，然后消费习惯、财富等等的，而且去看他们的人格特质。 然后他就发现第一个结果就是那些比较自我中心的男性，然后呢很固执，不讨人喜欢，而且不太有同理心的人，如果他的人格特质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他有一台就是名车比较高地位的汽车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说，那种就是那种比较自我中心的人，特别是男性，就是那种自我中心的男性，他拥有就是名车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可以从他的人格特质去推敲嘛，如果他的人格特质是这样，那他当然就会比较有机会去违反那些交通规则啊。哦，这个是研究者提出来一个假说啦，而不见得是对的哦。不过呢，其实研究者在论文里面他其实又有提到另外一个观点，因为研究里面呢其实也发现有另外一种性格也比较容易会买名车，就是那种尽职尽忠职守的人。他发现呢，这种性格的人多半会比较受尊敬嘛，然后是可靠的人，这种人呢也会比较容易拥有一台名车。所以这篇 paper 他其实是看到两种形态啦，就是那些买名车的人他们的人格特质就是这两类，就比较自我中心的，比较没有同理心的，跟比较尽忠职守，比较有责任感可靠的这一群人。所以他最后其实讲说，不见得人有钱就会变得不道德啦。其实这个观点在有一些心理学家当中不断的争论，因为有一些心理学家就提出一个假说嘛，当你很有钱的时候，你就会被金钱蒙蔽你的双眼，然后会因为很多的金钱让你变得比较不道德。可是这一篇呢，他基本上不是很认同这个假说，终究其实是他个人特质的关系。就想到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有钱人比较会突破框架，比较有可能会违反规则这件事，就顺道跟大家分享这一篇研究啦。好，那是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有钱人比较会突破框架，思考比较有弹性，比较不会被规则绑住。第二个呢，我也很认同的是，有钱人不会用时间来交换金钱。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浮现，就说诶，有哪一个便当店然后再卖50元便当，然后就一堆人去排队，有没有？所以他可能会花上2个小时3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去就是为了要节省可能50块或100块。那有钱人其实不会这么做，而且有钱人也比较倾向于去找不用花时间来赚钱的事情。好，什么叫做花时间来赚钱呢？好，比方说我去接演讲，我去企业演讲，我去演讲一个钟头，然后可以获得多少钟点费，这种就是用我的时间来换取金钱嘛，对不对？因为我有去讲就有钱，没有去讲就没钱啊。有钱人呢就可能比较少做这种事，他们比较会想要去建构一个可以帮自己赚钱的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被动所得。最典型的像是当个房东，房东就是用被动所得嘛，你只要拥有房子，然后你不用工作，你躺在那边每个月就固定去收租金啊，所以这一种就是一个可以让自己赚钱的一个系统。当然还有其他的项目，比方说我们好像刚出书嘛，假设好好休息这本书可以大卖，好，那他每卖一本我就可以获得一些版税啊，那这一种也算是一种被动的收入，也算是一种系统。不过在台湾其实你要靠书大卖是不太可能的啦。我只是举这个来当例子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去建构一个帮自己赚钱的系统。我读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真的非常的认同，因为我就回想啊，我自己在赚钱真的都是用时间来交换。所以我也开始在想说，哇塞心理学有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什么样子的系统来帮我们自己可以开始赚一点钱，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到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到有什么被动的系统可以来赚钱的话，也欢迎你私讯建议我，跟我讲一下哦。所以这是第二个我读了非常有收获的，就是有钱人比较不会用时间去交换金钱，他们会试着去建构一个系统来帮自己赚钱。第三个呢，其实有钱人的执行力会是一个关键。执行力的意思就是当他觉得说这件事情值得做，这件事情应该要做，所以他就会很快的去拟定一个计划或拟定一个方向，然后他就开始做。那做了以后呢，他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或不是很顺利，甚至是失败，但是没有关系，他就在调整方法，然后再继续再做。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执行力。这个跟一般人像我这样子的人，我可能就要想很久啊。比方说我们把哇塞读心术独立出来，其实我大概想了可能1-2个月啊，我就想了很久说独立出来负担会不会太大，然后简介要谁剪，要谁讲，然后怎么宣传等等，我就想很多。在想很多跟赶快做这两者之间，我觉得会是一个平衡啦。 那在这边呢，我自己的观点仍然是像之前我们在读宪哥的极限赛局里面所读到的，就大概 40%、哦、你准备了 40% 你就可以先做了，然后做当中呢你才慢慢的去修正。关于执行力这一点呢，我前几天就访谈了吴淡如，淡如姐，我有跟她聊到比如说像她跑步啦，或者是她在做 podcast 等等的这一些规划，我发现淡如姐也是一个非常有执行力的人，她想到什么她觉得有价值，她觉得应该做，然后她就会去做，那做了以后呢，她有一个规划，她有个时程，然后她就会一按部就班的去完成，那遇到问题呢她就解决它。好，那这个其实就是我说的执行力。但我自己这一集应该会在两三个礼拜以后才会上线、哦、所以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到哇塞心理学的主频道，然后去听哇塞新观点当中我们跟淡如姐的访谈。你只要把执行力是关键这件事情放在你的脑子里，然后尽量的有事情进来，你如果手边你如果现在可以处理的话，你就立刻处理掉。好，所以第三个其实就执行力是关键。第四个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钱人他在看待人脉跟关系这件事，他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啊，我们应该要去区分什么是暴发户，那什么是真正的有钱人。好，那暴发户的意思就是有一点类似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富二代啦，就是他突然之间变有钱，然后他这个金钱呢，他这个所得都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来的，这一种就把它定义成暴发户。他里面谈到那个判定方法，其实我蛮认同的。他就说啊，暴发户就是那一种会炫耀自己，然后呢就觉得我开什么名车，然后我今天又去哪里吃东西，这个很贵，然后这个衣服很棒很棒等等的，想要透过这一种来吸引人家的关注。然后他又说啊，你跟暴发户的交往，你如果跟他认识跟他互动，然后你要小心一点。好，那另外一种呢，其实有钱人大部分都是低调的，他不会刻意去炫耀他拥有很多的钱。这两点啊，暴发户跟有钱人，其实跟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其实蛮类似的。我有一些朋友，虽然他们不会承认他们是有钱人，不过因为跟我相比的话，他们真的是有钱人。那他们生活真的是过得蛮低调的，他们不太会去在社群上啊大张旗鼓的说自己干嘛，自己买了什么买了什么啊。那反倒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诈骗集团，有没有很多年轻人那种诈骗集团，他们就会秀自己有名车啊，有买什么很多钞票。所以这种就是我们要去区分到底跟什么样子的人来交往来认识是比较有用的。关于人脉这个议题，我觉得当中我学习到两点。第一点呢，其实与人相处跟互动是让你长见识跟长知识最快的一个方法。哇塞心理学的节目我们常常去访问来宾嘛，那有一些来宾他的领域可能就跟我是截然不同，所以我常常跟这些专家来宾透过访谈的过程，我也都会启发了我的一些想法跟一些知识。所以后来我也才知道说，为什么会常常有那些有钱人的聚会啊，他们有钱人就要吃吃饭啊，聊聊天啊等等的。那我一刚开始会觉得说，哇，这种社交很麻烦啊，干嘛要定期聚会？可是定期聚会它除了可以交换这种知识见识以外，它还可以交换资讯，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就是让你长见识然后增加资讯的一个很棒的方法。好，可是听到这边可能很多人会跟我一样有点心动，可能会想说，好，那我要赶快去认识这些有钱人，我要赶快打入他们的圈子，那我就可以很快的长见识，很快的获得资讯。但是有第二点，它里面第二点我也很认同，他说呢，有钱人会谨慎的建立关系，他不会因为说，今天在任何一个场合你来递个名片，然后他就跟你深度的交往，就把很多的资讯都告诉你，其实不会。有钱人特别是知名的人，他们越会谨慎自己的交友，然后他会去很小心自己要推荐什么东西，比方说，我到底可不可以推荐这本书啊，这本书的作者的为人到底是不是好的。我现在思考的时候多半都是停留在说，好，那他里面讲的知识到底是不是对的，有没有偏误。可是有钱人或是有知名度的人，他们又要想得更远，因为他们可能又想说，糟糕，如果这个作者虽然他讲的东西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这个作者如果人品不好呢，这个作者到时候去诈骗呢，或是这个作者他可能有 me too 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大家就可以想象，今天如果有一个作者，然后他出了这种丑闻，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肉搜他以前的那些资讯啊，然后就有可能是，哎，你曾经出过这本书哦，那这本书蔡宇哲有帮你推荐哦，所以蔡宇哲是混蛋，蔡宇哲来负责哦，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现在当然不会啦，哦，因为毕竟我的知名度不高，然后我在推荐的这种书籍确实都有筛选过，而且都是心理学相关的，所以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从这一点我学到的是，你要跟人家交往，你要跟人家建立连结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真诚，哦，你不能说，诶，你今天认识他，然后交换个 LINE， 然后你就要问他什么样的资讯啊，对不对？在这种情况，那一段时间以后才会知道说，好，那这个人他其实是适合，是可以建立关系的。哦，说起来其实很也很像是交往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有钱人的人脉，哦，他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学问。这样子讲起来，其实我会更乐意去参加那一些社交互动啦，哦，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有一点点社恐，我会觉得说啊，去那边社交很麻烦啊，我不如在家看书就好啊。但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两点，哦，你透过跟其他专家的互动，哦，那你就很快的可以去长见识啊。其实这个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事。不要想说，欸，我要认识100个名人、1000个名人，哦，不是这个样子。重要的连结，哦，有效的连结才是关键。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有钱人的书柜》，啊，总有一本心理学，啊，帮大家回顾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有钱人比较不会从众，他比较会突破框架，但是缺点呢也是比较有可能会违反社会规范，然后违反交往规则之类的。那第二个呢，比较有钱就是比较有余裕，所以思考上他就会比较灵活，而且他愿意忍耐去做一些长期的投资，而不会只看这种短期的利益。那第三点呢，有钱人也会比较有执行力，认为该做的事、想做的事情，他就会有初步的规划，然后就会开始。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钱人的人际，哦，他们很重视人际的互动，但是他们也会很谨慎的做人际的互动。哦，所以从这本书里面会学到了很多类似我刚刚讲的这一些有钱人的这些想法跟观点。那我自己会觉得说，诶，从里面你确实可以长一些见识，你就说，哦，对，原来必须要这样。但是呢，我最后我想要补充一下，有钱人这么想跟这么做，确实有可能会变得比较有钱，但不见得是最好的哦。一边在读一边在思考，例如说，诶，他里面有提到有钱人会善加利用他的时间啊，会把那工作时程都排满，然后尽量的去把完成更多的事情嘛。好，那这个观点听起来当然是对的啊，然后确实用这种方向你确实比较容易变有钱嘛，因为善加利用时间啊，时间就是金钱嘛，对不对？但是就跟我们出这本新书好好休息讲的一样，诶，我实在不是故意要打书的哦，就是你读到这边你真的会有这样子的联想，就是如果你真的那么认真努力，然后不断的去实现你的成就跟梦想，那或许你会变有钱。可是当你这样子不断的追逐，不断的紧绷的时候，可能长期下来对你的睡眠，然后你的压力，你的身体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好，所以如果让你变有钱了，可是你的身体出状况了，你睡不好了，这样你要吗？好，那当然这一题其实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啦，也许会跟每一个人的情境、每一个人的年龄、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一些关系。不过呢，我在读的时候我确实会有这样子想，我会帮我自己贴标签说，对，有钱人可能是这样子想的，那这样子做这种想法有可能可以让我变有钱，但是我不一定要这样子做，因为我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要变得很有钱。我喜欢钱没有错，但是我的终极目标没有要变得很有钱啦，所以这个是我在读这本书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用这一集来跟大家分享。那最后呢，我想感谢两位听众朋友，他给我们实质上的赞助。第一位呢是 Debra 呢，他有留言，他说谢谢有温度跟有深度的好书的分享。哇，我看到有人愿意留言而且有赞助，我都觉得非常的温暖。第二位呢是小燕，小燕是火焰的燕，那小燕呢她同样给我们赞助，可是她没有留言，所以在这边呢就感谢 Debra 跟小燕的赞助。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让你有收获的话，欢迎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我们5星的留言，或者是到哇塞心理学的脸书或 IG 私讯我们，当然也更欢迎你可以赞助我们，让我们有余裕去把整个节目做得更好。好，今天的哇塞聊心书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拜拜。